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日贸易战开打，中国拿捏稀土，日本手握芯片材料。第二个是韩国瑜访问美国国会，国会山啊。那么第三个是 Anthropic 怒告阿里巴巴蒸馏攻击，委内拉强震伤亡惨重。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25号直播一的往届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美国农业部、美国商务部6月16号联合写信给美国各州的州长、企业和商界领袖，要求美国地方政府和私人机构不要因为中国施压而减少和台湾的交流，相反应该继续扩大和台湾的合作。美国在台协会6月24号晚上公布了这封联名信的内容。美国政府的信函指出，中国驻美使领馆长期联系美国地方政府和企业，试图劝阻他们和台湾展开接触和合作。美国政府认为中方歪曲美国对台政策，影响美国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决策。美国政府强调，如果州政府、地方机构或者是企业因为和台湾交往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可以直接联系美国国务院寻求协助。信函指出，台湾目前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第七大农产品出口市场，也是全球先进制造业和数字经济的重要领导者。长期以来，美国和台湾在贸易、投资以及民间交流等领域始终保持着稳定而深厚的合作关系。美国在台协会表示，这封联名信函再次强调了美台关系的重要性和深度。那么台湾外交部6月25号表示，这是美国政府第四次通过跨部门联名信的方式公开表达支持深化美台关系。美国国务院6月24号还发表声明，对中国公务船进入台湾东部海域展开所谓的执法行动表示关切。国务院指出，中国对台湾已经和平管辖70多年的海域宣示主权，只会进一步的加剧台海紧张局势。美国政府近期连续的在经贸和安全议题上公开支持台湾，显示川普政府非常明确对台政策的重要性，并且高度评价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无论是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还是在印太地区安全架构，台湾都是美国重要的伙伴。川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外界担心川普习惯性的把台湾作为交易筹码。但是从目前川普政府一系列的政策动作来看，川普并没有因为试图稳定美中关系而调整对台支持的立场。相反，川普政府还在继续强化和台湾的经济与安全联系。所以基本上中共对台宣传叙事就这么破产了。这是头条。二条新闻是自由时报报道，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率领的台湾议会访问团6月24号访问了美国国会山庄，和美国跨党派议员展开交流，并且和7位民主党参议员举行会谈。由于美国总统川普当天前往国会山庄与共和党参议员会面，共和党参议员没有出席这次座谈。随后韩国瑜一行出席了台湾驻美代表处举办的欢迎酒会，有33位美国的众议员出席，包括民主党、共和党，就是跨党派啊。最受关注的是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那么韩国瑜这次率领的议会代表团一天内先后和40位美国国会议员会面，显示美国国会高度重视韩国瑜一行的访问。反观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天前的访美期间， 他自己说见到了九位美国参议员，后来证实九位美国议员。事后证实郑丽文一行所谓的会见其实是匿名安排的行程，而且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也避免和郑丽文接触啊，所以完全不一样啊。美国前众院议长佩洛西在欢迎酒会上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跨党派的，他说希望台湾的赖清德总统未来可以访问美国。那与会的民主共和两党议员也一致重申，台湾绝不应该成为任何国际谈判中的交易筹码。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瑜这次访问美国是由美国参议院直接发邀请，整个行程安排都是由美国参议院主导。那么这种由参议院主导的台湾政治人物访美行程也相当少见，它显示美国国会希望和台湾立法院建立更加制度化和稳定的沟通机制，同时也是向中方释放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美国对台湾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第三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最高法院6月23号以6-3裁定美国边境官员拒绝美国永久居民刘木才以绿卡身份入境美国，符合移民与国籍法规定。这项裁决扩大了美国边境官员对绿卡持有人入境身份认定的自由裁量权，影响巨大。刘木才2007年取得美国永久居民的身份，2012年新泽西州检察官，指控刘木才销售假冒服装，涉嫌商标造假。案件还没有审结期间，刘木才返回中国探亲。同年6月，刘木才从中国返回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美国边境官员认为刘木才涉及还没有结案的刑事指控，因此拒绝他以永久居民身份正式入境，只允许刘木才以移民假释身份入境美国。2013年刘木才承认商标造假指控，被判2年缓刑。2014年美国移民法官正式启动遣返程序，刘木才随后提起抗辩和上诉。案件的核心争议并不是刘木才是否应该被遣返，而是政府在边境口岸改变绿卡持有人身份的时候需要达到哪一种证据标准，刘木才的律师认为，美国政府如果要剥夺永久居民正常返美的权利，你必须首先要提出证明，提供这个明确而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而不能先改变身份再后续，程序来补足证据，这不行。不过美国最高法院多数意见否定了这个主张，这个律师的主张。撰写多数意见的保守派大法官托马斯说，移民和国际法并没有要求边境官员在做出改变身份的程序性决定的时候要首先提出明确而令人信服的证据，边境官员只需要判断当事人是否可能属于法律限制入境的情形，至于是否最终构成犯罪，可以在后续的司法程序中确认。而自由派大法官杰弗逊提出异议，他认为在尚未定罪前就把绿卡持有人改为这个假释身份，实际上就剥夺了永久居民应享有的重要的程序保障，相当于扩大了政府的权力。根据美国法律，绿卡持有人如果你涉及道德败坏、严重重罪，这个毒品犯罪、枪支犯罪、家庭暴力，有这些罪行，你就可能面临遣返。那么这项裁决意味着美国永久居民在返美的时候将会面临更加严格的边境审查，就如果你有犯罪行为，而且你的案件没结，你就先搞清楚再走啊。 第四条新闻，很多人哈，很多美国移民中国人完全不看新闻，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所以他们的很多行为是盲目的，非常轻率的，他带来他没办法承受的后果。你像刘步才，他就回去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可能都不到，就有多大的事儿你得非得跑，对吗？你这个时候这么关键的时候你跑了，还跑来跑去啊，所以他们对这个形势还是不了解啊，不了解，还是要看新闻，还是要知道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第四条新闻，《纽约时报》报道，委内瑞拉北部6月24号接连发生 7.2 级和 7.5 级强烈地震，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64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有几百人失踪。那么这次地震是委内瑞拉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强烈的地震，地震的震中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160公里处。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委内瑞拉地震的视频，加拉加斯和委内瑞拉好几个州的大量的建筑物发生倒塌，有些建筑完全坍塌，那城市大面积的停电，现场一片混乱。那么在委内瑞拉西蒙波利瓦尔是一个名字啊的国际机场，民众惊慌奔逃，因为机场内布满了碎石跟瓦砾，有中间有大量的面积坍塌，空气弥漫着烟尘，天花板也严重的这个塌陷。委内瑞拉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那由于受灾地区人口稠密，受灾地区的房屋采用的又是未经加固的砖石结构和土坯结构，所以委内瑞拉政府担心实际死亡人数啊，伤亡人数可能会远远高于目前的统计数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灾害评估模型认为，这场地震造成最终的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10000人。美国国务院宣布启动对委内瑞拉的紧急援助，来自美国、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墨西哥和卡塔尔的救援队预计6月25号会抵达委内瑞拉。那么这次地震发生的时候，委内瑞拉正处于经济和政治双重转型的阶段，由于长期经济衰退导致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严重老化，它的公共服务体系也持续的萎缩，所以他们的救援能力明显不足。当前脆弱的政治局势带来了新的压力。今年1月啊，长期执政的马杜罗被美军逮捕之后，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美国的支持下接任总统。罗德里格斯政府目前面临国内要求重新选举的压力，社会不满的情绪持续上升。那么这场重大的灾害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委内瑞拉的国内政治矛盾，那么对刚刚开始吸引国际资本回流、试图重建经济的委内瑞拉来说，这场强震也可能成为影响经济复苏、政治稳定和国家重建进程的一个重要的变量。这是屋漏又逢连夜雨啊。第五条新闻，开普勒数据显示，6月2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70艘，比上一天增加了一倍。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量大幅上升的原因是扫雷工作持续推进，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生效，以及美国封锁措施的松动。从通行结构来看，昨天6月24号总共有53艘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说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恢复的主要是商业运输，商业运输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强，路线相对比较清晰，而且目的地也很稳定。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还没有全面恢复到这个伊朗战争前的正常通行的水平啊。那么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 安全条件改善，那越来越多的船东开始重新使用阿曼航线。阿曼航线就靠就是一边是伊朗航线，一边是阿曼航线，阿曼航线就另外一边啊。那么不过呢，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对使用阿曼航线发出警告，意思就是阿曼航线只是个临时替代通道啊，它成为一个争议焦点，因为你多一点航线不就跑得快一点，但是你要跑走阿曼航线就脱离了伊朗的控制，所以伊朗就不高兴啊，情况就这样。国际海事组织指定航线使用量也略有回升，但是风险没有完全解除。伊朗只是要求大家走伊朗航线啊，但是呢，这个国际海事组织指定的中间航线，还有一个就是阿曼航线，其实可以增加通行量。那有一部分船只仍然是关闭 AIS 信号进行暗航啊，排雷工作还没有完成。未来的所谓的检查机制或者是制裁安排以及海峡治理规则也没有最后的确定。换句话来说，霍姆斯海峡现在只是通行量在反弹，它并不意味着它已经建立了一个安全秩序得到了恢复啊。所以呢，危机缓和后它是个试探性的恢复。那么另外一方面，航运恢复开始影响下游能源化工市场，受伊朗战争影响上涨的石脑油价格开始回落。6月25号石脑油亚洲基准，就是东京期货市场的合约价格，下跌到了每吨627美元，低于伊朗战争爆发前的每吨632美元的水平。那石脑油是石油化工产品的重要基础原料，它的价格回落说明市场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担忧正在下降，但是这一轮价格回落建立在短期的安全缓冲之上，它并不是说已经完全长期完全稳定，所以只要有风吹草动啊，这件事情又会发生变化啊，它相当敏感。这是第五条新闻。第六条新闻，彭博社报道，台湾民间智库国防研究倡议通过卫星图像分析发现，今年6月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靶场出现了类似美国海军这个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的地面结构啊，而且它的比例接近真实的军舰啊，它可能是用来训练这个反舰武器的命中测试，也可能是舰载机的测试训练啊。过去五年，中国在沙漠地区建造了一系列美国海军的仿制军舰啊，这个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就其中一个啊。还有什么呢？美国海军学会说，2021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若羌地区的实验场出现了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的形状的目标，还有两处伯克级驱逐舰造型的标靶。从布局上看，这组目标类似美国第七舰队航母战斗群啊，估计是用于反舰导弹的测试啊，发射一个不会爆炸的没有弹头的导弹，看能不能打中啊。那么2024年1月，中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用水泥建造了美国海军福特号的航母模型。2024年的4月，中国在内蒙古和新疆的沙漠地带建造了一个模仿台北市中心的实体模型靶场，甚至复制了台湾总统府、外交部和周边博爱特区的街道复制啊，面积接近这个，他们这种复制的这个目标标靶呢，规模越来越大，所以这一组模型专门用于训练什么？特种部队啊，特种部队把这个街区模仿出来进行这个斩首行动啊，也可以训练空军、火箭军的精准打击训练啊。这是第七条新闻。新华社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6月24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凌晨对俄罗斯的奥伦堡州有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精准打击，两座工厂燃起大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当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会对俄罗斯战争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奥伦堡州位于乌拉尔山脉的南麓，它靠近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边境，距离乌克兰前线超过1200公里。奥伦堡天然气精炼厂是用天然气和硫磺分离提纯，分离出来的硫磺用于生产炸药。奥伦堡氦气厂是俄罗斯唯一的氦气生产企业，氦气是国防军工军工企业或者是航空航天企业需要的物资，它是用于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和导引系统导引系统要用氦气，这个火箭发这个液态燃料要用氦气那么同一天，乌克兰无人机部队袭击了克里米亚最大的城市塞瓦斯托波尔的发电厂，导致塞瓦斯托波尔电力中断那么最近几个星期，乌克兰针对克里米亚实施了后勤封锁它炸毁了向前线输送部队和武器的道路、桥梁以及其他的基础设施，系统性的切断对克里米亚的补给线。克里米亚的加油站6月21号开始停止向个人和企业出售燃料。你可以看到克里米亚的大路、公路、大桥排起了长队，很多俄罗斯人在回去的路上离开克里米亚。那么目前乌克兰正在扩大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和军工设施的打击力度，迫使俄罗斯重返谈判桌第八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6月10号给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写信，信中指控阿里巴巴4月22号到6月5号期间大规模的窃取 Anthropic 旗下的 Cloud 模型的能力。 Anthropic 指出，阿里巴巴通过25000个欺诈账户和 Cloud 进行2880万次的交互，这是迄今以来针对 Anthropic 规模最大的蒸馏攻击。所谓的蒸馏就是利用性能更强大的模型生成大量的回答，再把这些内容用于训练性能比较弱的模型，就是用比较低的成本复制先进模型的部分能力，那么未经授权使用他人的大型模型进行蒸馏，已经成为当前人工智能行业最敏感的知识产权争议也不是争议，就是你就是偷窃，其实是一种偷窃Anthropic 在信中指出，这次行动具有高度的组织化的特征，实施方和阿里巴巴人工智能模型叫通义千问团队有关这不是 Anthropic 第一次提出类似的指控。今年2月 Anthropic 曾经说，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月之暗面和 MiniMax 通过24000个虚拟账户和 Cloud 进行了1600多万次的交互，并且利用相关数据训练各自的大语言模型这意味着人工智能竞争已经从算力模型到应用层面进一步地延伸到训练数据和模型能力复制方面对美国企业来说，模型能力正在成为核心资产，对中国科技公司来说，它在芯片受损、算力受损受限的情况下通过蒸馏来追赶先进的模型，正在引发越来越大的合规和知识产权风险。 好，第九条新闻，日经新闻报道，中国茶饮和中国咖啡企业在日本市场低价扩张的策略正在失效。蜜雪冰城2023年进入日本市场，主打100日元的茶饮和冰激凌，4块钱，人民币就4块钱，想用低价打开市场。那么蜜雪冰城全球有6万家门店，数量甚至超过了星巴克。他并且提出要在2028年在日本开1000家门店。3年过去了，蜜雪冰城在日本只有4家门店。那么另外就是库迪咖啡在全球有18000家门店。2023年进入日本市场之后，目前在日本只有10家门店。那么中国最大的瑞幸咖啡到目前还没有进入日本市场。那么日本市场本身有很成熟的低价饮品体系，有自动贩卖机，有便利店的咖啡和本土的连锁品牌，它能提供稳定又便宜又方便的消费选择，所以中国品牌在日本很难用低价形成竞争优势。换句话说，中国消费品牌在国内靠规模靠低价密集开店的扩张模式到日本就不一定成立。所以这两件事情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中国企业出海正在进入更复杂的阶段，科技公司面对的是知识产权和合规压力，消费企业面对的是本地化和成熟市场的竞争。那以前呢，啥都不用搞，就是简单粗暴，低价看来是不行啊。这是第十条新闻，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6月22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73% 的澳大利亚人认为文化多样性有利于国家发展。这个数字看起来很高，但是2024年这个比例是 90%、现在是 73%、两年下跌了17个百分点。那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民调22年来最大的单次跌幅。民调还显示 ,55% 的澳大利亚人认为澳大利亚现在接收的移民人数太多了。比2024年上升了7个点，和2018年创下的 56% 的历史高点基本持平。所以澳大利亚人认为移民太多了和文化多元化的这个比例下降是有关联的。澳大利亚是移民国家，这次民调的变化值得关注。澳大利亚内政部的数据显示，截止2024年6月底，澳大利亚总共有857万海外出生的人口，也就是移民，占全国总人口的 31.5%， 创历史新高。那么其中中国出生的人口70万是澳大利亚第三大海外出生的群体，仅次于英国和印度。英国人第一，印度第二，中国第三，70万。第十一条新闻，纽约时报报道，欧洲持续高温。西班牙卫生部门6月25号表示，西班牙连续好几天出现超过38摄氏度的高温，从6月21号开始，这一轮热浪导致西班牙有212人死亡，法国遭遇同样的冲击。6月24号成为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一天，法国全国有气象站的日间和夜间平均气温达到了30度。那么上一轮热浪开始以来，法国至少有40人在游泳消暑过程中溺亡。那与此同时，法国的基础设施也在承受巨大压力，由于电力需求激增，法国一度有12万户家庭停电。在法国的西南部，由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河流水温过高，法国政府不得不关闭其中一座核电站。目前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荷兰、奥地利、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瑞典十几个欧洲国家已经发布了高温预警，其中好几个国家在6月25号的气温比正常温度高10度。那持续高温暴露出欧洲基础设施 缺乏适应极端天气候的能力。过去30年，欧洲是全球升温速度最快的地区，但是英国、法国等国家大量的住宅、学校、医院都没有空调，因为他们气温不高，他们的建筑设计也考虑的是保温而不是散热，所以他们现在就遇到问题，就是大家都在抢空调。气象部门预计西欧的气温从6月26号就明天开始逐步的回落，但这场热浪再次表明极端高温已经从偶发性自然灾害演变成为影响公共卫生、能源安全和经济运行的系统性的风险。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啊，今天有点长啊，今天有半个小时啊。好，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中日贸易战开打，中国拿捏稀土，日本手握芯片材料。中日两国在半导体和稀土领域的贸易战今年已经悄悄的开打，只是外界没有领会到。据市场消息指出，日本四家主要的光刻胶企业，东京英化、JSR、信越化学、富士电子材料，这四家光刻胶的主要的企业生产企业，6月22号同时宣布调整对中国供货政策，其中 ARF 和 EUV 光刻胶这两种光刻胶停止接单，不接受订货啊。那么 KRF 光刻胶新订单接单量也大幅减少，那么现有的合同交货期由原来的1到2个月延长到6到8个月，就半年以上了啊。那与此同时，日本光刻胶企业撤回全部驻厂工程师，并且停止售后服务、设备调试以及配方适配等技术支持。那么事实上，日本的光刻胶企业今年已经开始对中国减少出口。今年一季度，日本光刻胶对中国的出货量只有111.3吨，同比大幅下降95%。其中一月份的出货量69.2吨，二月份没有出货，三月份出货量是42.1吨。光刻胶大家知道，芯片生产过程当中的关键的原材料，是个耗材啊。那么高端芯片生产使用的光刻胶出货量下降更明显，一个是 ARF， 一个是 EUV 啊，这两种光刻胶都是高端芯片用的光刻胶，连续5个月零出货啊，截止六月份只有50到65吨的ARF 跟 EUV 的光刻胶，那么一季度的出货量环比下降了50%。日本2019年对韩国实施半导体材料出口限制，当时是涉及氟化氢光刻胶、氟聚酰氧胺这三种这个半导体材料。当时三星半导体曾经面临停产，一直到2023年日韩关系缓解才解除危机啊。当时的情况是这样，那日本对中国半导体材料采取限制性的措施，就是回应中国在稀土领域的限制政策。今年的1月6号，中国商务部宣布禁止向所有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任何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终端用户出口两类用品，包括稀土、镓、锗、特种金属在内。那么到了2月24号加码，商务部再把三连造船等20家参与提升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另外有20家企业列入关注名单。到了3月，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 同比就暴跌了 88%， 4月份暴跌 82%， 5月份对日本出口的稀土磁铁只有123吨，环比下降 34.6%， 创下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连续三个月日本对中国的磁铁出口都低于200吨。彭博社报道说，中国收紧关键矿产对日本出口已经开始对日本的制造业造成了影响。那么中国一月份停止向日本出口碳化钨、碳化钨主要是用在汽车制造中的精密切削工具。那么一月份还停止对日本出口这个电动车的重稀土叫锂，锂是电动车要用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LED 显示器和半导体设备制造需要的钴啊。那么中国今年对日本出口只占去年出口量的 1.13%， 相当少啊。彭博社认为，中方当前采取的是一种有针对性的出口限制策略，目的就是对日本施加压力，同时又避免引发美国的介入。你要搞得太厉害呢，美国政府会帮日本政府提出要求啊，那他就拿捏到某个程度，美国呢又不好说啊，但是呢日本又很难受啊，大概就是这样。彭博社指出，目前中国的限制措施没有达到全面禁运的程度，但是呢迫使日本企业开始消耗它的库存，并且积极的寻找替代的供应来源。影响最大的就是钨和钴的中间产品，就氧化钨、碳化钨跟这个氧化钴。那么还有就是钨产品实际上还有的卖，但是很少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没有纳入管制的是轻稀土，轻稀土基本上没有管啊，主要是重稀土，因为重稀土只有中国有啊。那么分析认为，中日之间围绕的稀土和关键材料的贸易战正在持续的升级，双方对抗是全方位的啊。那么2010年发生了一个事件，就是在钓鱼岛海域发生了渔船碰撞事故，那么中日之间就爆发了钓鱼岛争端啊。中国当时2010年就断供日本稀土，之后呢日本就用了10年时间来推进稀土供应的多元化。目前日本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原来是 90%， 现在已经降到 58%， 58到50之间。那么业内人士说，如果中国完全断供，日本稀土储备可以扛2个月。那么目前日本稀土和稀有金属有三个来源，一个就是日本从废料中回收稀土和稀有金属，它的技术很成熟啊，你又搞了10年，实际上不是搞了10年，是搞了好多年。那么目前呢，正在快速的增加产能的过程中，产能达到一定的程度，它的回收成本比这个稀土生产还要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日本双日集团是澳大利亚莱纳斯公司的主要股东。莱纳斯就是除了中国以外最大的稀土供应商、稀土生产商和精炼企业。所以莱纳斯向日本提供重稀土和磁铁啊。那么莱纳斯在澳大利亚有一个稀土的矿场，在马来西亚有一个稀土的精炼厂。莱纳斯生产的这个稀土氧化物占全球总产量的 12%， 莱纳斯提供了日本1/3的稀土供应和 90% 的轻稀土供应。所以轻稀土日本不缺啊，稀土日本也其实也不太缺，只是没那么大量啊。那日本今年一月份在南鸟岛开始进行海底稀土研究性的开发，因为南鸟岛海域海底矿藏啊 有大量的稀土啊。那么日本正在采取措施建立它自身的稀土供应链，就是独立的从开采到精炼的全过程，它自己要控制这个流程啊。那么南鸟岛海底稀土开采难度大，因为水深5500米啊，但是就是因为在水下，所以它的放射性物质含量比较低，而且它的浓度比地面矿产物要浓度要高10倍，所以它的提炼的成本相对比较低啊。那么日本呢，还和很多国家进行合作，其中一个典型就是法国。法国计划明年要在法国建一个这个废品，这个废物提炼这个废物提炼的这个厂啊，回收生产项目。这个项目呢，是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4月访问日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谈下来的啊。日本政府，日本有个叫矿物资源机构，叫JOGMEC 啊，还有一个就是日本岩谷产业啊，这三家机构投2亿欧元啊，建一座稀土回收工厂，明年初在法国的西南部投入运营啊，主要是从废旧燃料的电池回收稀土元素。那项目投产之后，它会向日本供应用于制造永久磁体的锂啊，锂是生产磁体永久磁体的锂，还有就是重稀土产品。能够满足日本大概20%的需求，这是一块。日本跟法国他们在稀土的需求结构上是不一样的。日本的稀土主要用于生产电动车，电动车的马达，还有就是这个武器装备。法国主要是用于航空工业，就是航空发动机、风力发电设备。那在推动供应链多元化方面，双方利益高度一致啊，这是一块啊。一个是还有一块，就是日本已经研制出了非稀土的永久磁体啊，它的商业化产品，我印象中4月、5月已经上市。马斯克的特斯拉准备上市非稀土的电动车，就是它的马达用的是非稀土的永久磁体。总的来说，中国断供日本稀土对日本的汽车产业影响很大，因为汽车的产量规模非常大，那你这个级别的供应链危机对商业上有很大的冲击，主要是影响成本。但是中国在稀土和稀有金属对日本的拿捏没那么严重，因为日本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我估计现在可能低于40%啊，就是没那么多。他自己有其他的来源，他就是说你这个一少，我就要赶紧去市场上买贵的啊，他不完全是没有啊，主要是增加他的成本，倒不一定会让他停产。但是呢，中国在稀土方面的拿捏远远没有日本在芯片制造材料领域对中国的控制啊。日本在半导体材料市场的垄断地位是日本技术实力的体现。日本在半导体材料和半导体材料设备，它建立了最严密的技术壁垒啊。日本在19种半导体核心材料当中，有14种产品占据着绝对垄断的地位，在设备领域那更是独家垄断啊。所以目前日本在半导体领域有76种产品啊，绝对垄断的技术，76种啊，绝对垄断的技术。那么它的市场份额都超这76种技术市场份额都超过70%啊。从材料到设备，从上游到下游，全产业链关键环节全部都是它垄断。所以在半导体材料领域，日本有3大战略壁垒， 一个是光刻胶，一个是硅晶圆，一个是环氧塑封料，这三种材料。这三种材料呢，它有很高的技术门槛，非常严苛的纯度，还有很漫长的认证周期，所以它构成了这三种战略材料，构成了日本在半导体供应链中的我们叫战略三观。光刻胶它决定了芯片的解析度、良品率，还有这个制程节点。那么 EUV 更是核心技术，是日本的核心技术。那就四家公司，一个是东京硬化，一个是 JSR， 一个是信越化学，一个是富士胶片，这四家公司。这四家公司在这个新光刻胶领域基本上就是他们垄断。这是一个是硅晶圆。硅晶圆它是芯片制造的基础。300毫米大尺寸的硅晶圆，晶圆依赖良品率，它一方面影响它的良品率，一方面影响它的产能。那主要是两家，一家是信越化学，一个是盛高硅晶圆。还有一个就是环氧塑封料 EMC。它环氧塑封料主要是用来保护芯片，防止它受到环境的影响。它主要是影响它的散热性跟可靠性。那么高端封装尤其关键。在这个领域是谁呢？住友电木。所以日本现在的反击，第一波反击在哪里？光刻胶，从光刻胶这个领域开始反击。那光刻胶这个市场格局是日本厂商占据全球 90% 的市场份额。在 ARF 静默式和 EUV 这个极紫外光的光刻胶领域，日本企业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尤其是 EUV 光刻胶几乎完全由日本供应。 EUV 光刻胶是生产10纳米以下先进制程的生命线。那中国有没有国产光刻胶？有的，中国自己已经有一条生产线，有小批量的生产，但是中国这光刻胶良品率低它能够解决一定的问题，但它量很小。这是日本反击的第一波光刻胶。那后面还有两手，一个是硅晶圆，一个是环氧塑封料。那当然日本还有更广泛的垄断产品。所以这三个战略性的产品如果全部封锁，就别的不动，就动这三个。那如果中国的芯片厂把他们的库存用完，就要停产。那中国芯片厂要停产，那整个电子产业就会崩溃。电子产业基本上离不开芯片。说这个损失难以计数，这跟日本损失也很大，但是中国跟日本不是一个量级，这个损失不是一个量级。日本是稀土对中国依赖，也会有损失，但是损失没那么大这个日本的损失跟中国不能相提并论，这是一块，就是跟从产业的角度来，因为芯片本身它的产值就高芯片产值本身就高，然后它对下游的电子业的影响，又它的产业供应链影响又非常的大，所以双方的这个损失不能够相提并论，这是一块。另外还有一块，就中国还有20000家日资企业20000家日资企业有几千万的就业岗位，还有中国的出口，还有中国的供应链，有关的供应链。所以目前日本企业正在撤离中国市场，如果中日贸易战公开化，那日本企业撤离的速度会非常的快大体的态势就是这样。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六月初说过，他说日本始终对中国的对话持开放态度，双方在各个层面都保持沟通。但是彭博社报道说，高市早苗不愿意在今年11月举行的 APEC 峰会上和习近平见面，原因是他不满中国针对他个人发起的人身攻击。所以日本还是有底气的，你从这个动作你就说明啥，说明日本还是有底气的啊。在这个中日贸易战当中，我们来总结一下，中美贸易战还没整明白呢，中日贸易战又开打啊。然后我们现在就听到欧盟在那磨刀啊，做磨刀啊，在磨刀，欧盟准备向中国发难，发起贸易战。所以我基本上可以判断，今年下半年中国的贸易环境会急剧的恶化啊，这是一个大方向，就是中国的下半年的贸易环境会恶化，这是一个。第二个，中日之间的贸易战强弱分明啊，中国这边呢牌都在桌子上，我已经打出去了啊，打出去了，稀土、稀有金属，就这些啊。那日本呢，现在是先打了一个牌，就是光刻胶啊。那还有其他的牌没打啊，没打。那会打成怎么样不知道啊，我估计就是看着形势再说啊。好，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在这里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没广告，第二个有音频，有需要的网友视频下方有链接啊。好，我们来观点，日本好强，中国怕得要死。好强也没多强，都有弱点。供应链大家知道，大家理解，1986年美国提出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然后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全球化已经蔚然成型。所以实际上中日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双方相互依赖啊。那么相互都依赖，如果真的打，双方都有损失啊。那当然日本那边，日本技术在科技领域还是比中国强很多的，所以它有优势，这毫无疑问啊，毫无疑问啊。观点，阿里巴巴状告美国国防部，将他们列入黑名单。Anthropic 怒告阿里巴巴蒸馏，所以美国国防部一定是拿到证据才敢列入黑名单。阿里只是让世人知道贼喊捉贼的嘴脸，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Anthropic 写信给参议院啊，跟参议院讲，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啊讲，阿里巴巴蒸馏我们。他实际上呢，这跟政策有关，因为美国现在在制定政策啊，所以他写这个是告诉美国国会，你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你要知道中国在干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件事。他不会带来直接的后果，对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去告这个美国国防部，一定是输的。阿里巴巴知道是输的，一定会是输的。为什么？因为那是行政权，就是美国国防部把谁放到我这个名单里，那是我的权利，没有人可以挑战。你说啊，你没有道理，我不需要告诉你道理，这是我的事，这个名单是我的名单，我自己写名单，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你没有权利挑战我，理解吗？所以阿里巴巴跑得去美国国会去，美国法院去告国防部，他是干什么呢？他是拍中国政府的马屁啊！你去看，我去告他，你看啊，你给领导看，领导看啊，好好好，你搞他一下，就这个意思啊。 没有任何意义，一定是输掉的。我现在就可以告诉大家，一定是输掉，阿里巴巴一定会输掉，因为美国国防部也没公布过啊、满足四个条件就列到这名单，没有，他不需要告诉你这名单，就像美国的签证政策一样，我不需要告诉你我的签证政策是什么，我给你就给你，我不给你就不给你，这是他的行政权，所以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啊。提问：中共为什么敢持续搞稀土管制？除了光刻胶的问题之外，中共不怕供应链脱钩会进行到底？习近平不就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吗？中国进行稀土战，后果远比这件事情要严重的多，比你说的严重的多。为啥？很简单的道理。稀土是一张牌，这个牌呢，那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的很有道理。这个牌呢，你不打，这就叫牌；打了就不是牌。这个他的比喻是什么呢？就是你拿把枪去谈判桌。放在谈判桌上没问题，但你在会这个谈判现场你开枪，那就不行，理解吗？啊，这就是你不能打，你打你开枪这就不行，这就坏了规矩了，这就没底了，这就没底线了。就是稀土这个，为什么稀土这张牌不能打呢？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中国是全世界的乙方。你要卖东西给别人拿，你理解吗？你是乙方，乙方的特点是啥？乙方的特点，你一定要取信于客户，就是我是可靠的，我不会给你断供，我断供的话，我以后生意怎么做？我绝对不断供，你放心，那我就把订单给你，我这次该把订单给你，明年还把订单给你，你把你养得胖胖，肥肥胖胖。为什么？因为我订单一给几百万订单，你就拿着订单你就吃香的喝辣的，因为你有大量的生意可以做，我要到时候给你加工费。但是突然有一天，突然发现这哥们会断供，那你还能全给他吗？你肯定不能给他呀。这因为啥？因为中共是专制政权，他让谁断供谁敢不断供。美国政府不是啊，美国政府不一定是会干这样的事情。那我得小心一点。那怎么办？那我放一部分供应链放在你这儿，但是我其他供应链我得其他得有，我得把其他的厂子扶持起来，否则的话你这一段供我怎么办？我原来给300万给你，300万我一年在你那下300万的订单的300万鞋的订单，我现在这样，我给你100万。我另外200万，越南给100万，印度给100万，这个万一你们中间有谁出什么事，我还好办一点。你原来是300万的订单，现在变成了100万，这就是现在中国要面对的问题。但当然这没那么快，因为什么？因为你原来这个厂子只能生产10万双，我给你100万你也接不下来，我就今年30万，明年60万，后年80万，再后年100万，我慢慢的上去呗，你这订单就慢慢的转移到那边去呗，所以这会是个过程，但是这个进程一旦开始就不会停，理解吗？所以这件事情它的影响就是中国打稀土战，中国不是打稀土牌，是打稀土战，它对中国的影响不是十年八年的影响，那是长远的影响。中国现在也就是吃点世界工厂的饭，你还能吃别的饭吗？你吃不了别的饭。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这件事情影响真的非常大啊，比我们讲的这个中日贸易战的影响大多了。情况我是做服务器售后服务，共产党一直在吹自主研发曙光，迎合服务器如何牛， 但根本就不用日本卡脖子，只要台湾卡内存颗粒，中国服务器就玩完。因为服务器 CPU 是英特尔，内存主板是台湾，硬盘是美国，电源是台湾日本，这个系统是微软或者 Linux， 即便是所谓的红旗系统也只是个套壳而已，套壳的 Linux、中国只是做个机箱做个机箱，共产党敢说自主研发，脸皮真的厚。这个919大飞机还说自主研发呢，我都说自主研发就空姐是自主研发，其他全部都是进口的啊，就个系统集成式的自主研发。情况日企在全球市场的认可度依然很高，随着供应链多元化配置，虽然完全复制中国市场的体量短期内对任何地区都是巨大挑战，但东南亚等地的崛起确实在承接部分转移。对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说，日系产品耐用，所以让日本产品走了对中国老百姓没什么好处。没有的不是中国生产，中国供应链，日资企业基本上已经没有在中国开发市场的了。你就连索尼的电视机都没卖给 TCL 了，日本已经不卖这些终端产品了，很少终端产品啊，在特别是在中国卖的终端产品更少，什么洗衣机、电冰箱这些都已经剥离了。观点：韩国三星、海力士、台湾台积电、联发科这些做产的都依赖日本的技术、设备和原物料。日本是全球产业链顶端，和日本打贸易战根本没有胜算。情况其实稀土全世界并不缺，只不过很多发达国家是基于成本和环保压力，将供应链放在中国而已。不知道共产党为什么拿这个来威胁国家。比如现在加拿大国内舆论对矿产资源行业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以前万分抵制，到现在大家达成共识，应当进行合理开发。共产党难道不知道这个威胁只是短期生效吗？等以后发达国家的稀土供应链重建起来，稀土供应链原来就有的呀，现在矿山全部都在的呀，打开了就可以生产，不是生产的问题，稀土矿本身，挖美国加州有，澳大利亚有，加拿大有，这个还有乌克兰也有，很多国家都有，稀土矿不缺，主要是精炼就高度污染，一个是毒，就是很毒，那些精炼提纯的那些化学原料非常的毒，高毒剧毒，还有就是粉尘，大量的扬尘，周围寸草不生，所以污染高度污染。你去看一下江西的赣州，赣州原来非常漂亮，赣州那个城市小小的非常漂亮，但是赣州稀土中国的稀土大概一半以上是在赣州，有色金属啊，那真的是惨。提问：我是你粉丝5年，第一次留言，我想听一听你的意见。我孩子今年高考350，本科线不到，我想让他去韩国学医美，这条路可行吗？孩子自己也同意。我完全不认识这个行业，但是你让他去离开中国这件事情可以考虑，我觉得这个可以考虑。这离开中国是一个比较，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是支持的。至于做什么，包括韩国的医美这件事情，我就不了解啊，你可以自己拿主意。但是离开中国去韩国也不错，韩国有需求，年轻人去那里也有。社会我不知道，但是大方向啊，我觉得是 OK 的啊。 情况日本正在用真金白银在全球疯狂的抢矿，加速建立非中国血统的平行供应链。第一，美日绑定303井，深度注资美国本土稀土、铜、锂矿山和加工生产线，突进印澳 JX 金属出资控制澳洲矿场，磁体巨头 Potential 在印度筹建全新的女磁铁工厂，联手欧洲和法国达成协议，锁定欧洲中油重稀土氧化物包销权，从深海开采到陆地结盟，去风险和供应链重组速度远比想象中快，但就是需要时间，就是需要时间啊。观点，牌一旦打出去了就消耗掉了啊。中共就是稍微得势喜欢拿捏别人，中国人在职场和社会中稍微有点权力喜欢拿捏别人，这是民族的劣根性。我从来不承认所谓的民族性，但是我知道中国人有这种习惯是真的。因为为什么？丛林社会就是这样，你拿捏我，我拿捏你，我不拿捏你，回头你要跑了，我被别人拿捏，即时都是即时拿捏，即时变现啊。观点，中国社会整个的运作逻辑就是看着像就行。无论是 C919 还是国产操作系统，国产操作系统早就崩了，本质上就让大家看着像，实际上背后的逻辑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就像鸿蒙一样，鸿蒙原来不就是扒这个嵌套的一个帽子，不就是谷歌的吗？现在说啊，我们从底层开始开发，华为的话标点符号都不能信，跟共产党一模一样，一毛一样，背后的逻辑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但是中国觉得背后逻辑不重要，看着像就行。我之前讲过，重要的是效果，不是结果啊。叫领导只重视效果，不管结果，结果那太难了，看着像就行。这个说的也很好，看着像就行啊，这异曲同工。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